我们请读马太福音。第六章。从第二十五节开始读，读到三十四节，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五节开始读，读到三十四节。啊，我们请提姆弟兄读好吗？
你从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解。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也就下在监里了。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
我是第六章啊。
第六章。
真奇怪。
第六章二十五节。
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生命忧虑穿什么，
为身体
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你们是小心的人吗？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本身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你们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就都要加给你们。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感谢主，这几次的聚会我们这里的交通，第一个就是说，当我们得救的时候，你信主耶稣的时候，神就把我们摆在基督里了，同时基督也住在我里面了，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经历，就是你一信主耶稣，那么你就住在基督里了，把我们放在基督的里面了，同时基督又住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这个是白白的恩典，不需要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但是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信了主耶稣以后还有一件，就是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要住在主里面，这就是我们要做的，我们要住在主里面。主耶稣已经住在我里面了，我也在主里面了，但是我在主里面，就是我现在是都住在主里面，神把我摆在主里面，这是神做的。那么我应该怎么办呢？我现在应该住在主里面，上一次我们就讲到要住在主里面。那么今天我们继续说到住在主里面，一个基督徒你如果是住在主里面，你就应该对忧虑你就不应该有忧虑了啊！所以今天我们就说到忧虑的问题。那么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就是马太福音的第六章二十五节，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这个生命原文不是生命，原文是魂，不要为我们的魂来忧虑。魂就是思想感情意志，我们的思想感情意志不要忧虑。 那么我们看看，我们看看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啊，他也忧虑啊，啊，亚伯拉罕也忧虑。我们来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创世纪的十五章。创世纪十五章第一节读到第六节，第一节读到第六节。
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
这里我们就看见神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拉罕说：“说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那么我们看看亚伯兰对主对神说什么话呢？而且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好了，我们看看亚伯兰，他又有一个忧虑，他没有儿子，他没有儿子。那么我们继续读一下创世纪的十八章。创世纪的十八章我们先读第一节，读完我们就读第九节，一直要读到第十五节，九节读到十五节，先读第一节。
耶和华在曼利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那时正热，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他们问亚伯拉罕说：“你妻子萨拉在哪里？”他说：“在帐篷。”三人中有一位说：“好，明年这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你的妻子萨拉必生一个儿子。”萨拉在那人后边的帐篷门口也听见了这话。亚伯拉罕和萨拉年纪老迈，萨拉的月经已经断绝了。萨拉心里暗笑说：“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喜事呢？”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萨拉为什么暗笑说我既已年老，果真能生养吗？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到了日期，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萨拉必生一个儿子。”萨拉就害怕不承认说：“我没有笑。”那位说：“不然，你实在笑了。”
我们看亚伯拉罕没有儿子，所以神给他说话：“我要大大的祝福你。”他说：“你祝福我什么？我连个儿子都没有。”我想他两夫妻已经年迈了，那么他们就天天想，想不想儿子？想儿子，但是想不到这个儿子，对不对？他们会忧不忧虑？这就是他刚刚我们讲的，不要为魂忧虑，那就是他的魂里面，他的思想感情里面有忧虑的。忧虑什么？忧虑我很盼望有一个儿子，但是我们现在年龄已经大了啊，没有儿子。好，那么我们再读创世纪的第二十一章，创世纪的第二十一章第一节读到第七节，第一节读到第七节。
耶和华按着先前的话眷顾撒拉， 便照他所说的给萨拉成就。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萨拉怀了孕，到神所说的日期，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亚伯拉罕给萨拉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以撒。以撒生下来第八日，亚伯拉罕照着神所吩咐的，给以撒行了割礼。他儿子以撒生的时候，亚伯拉罕年100岁。萨拉说：“神使我喜笑，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又说：“谁能预先对亚伯拉罕说萨拉要乳养婴孩呢？因为在他年老的时候，我给他生了一个儿子。”
好了，好，我们读到这里，我们就看看亚伯拉罕的经历。他向神说：“我没有儿子，你还赐我什么呢？”这一个就是他向神祷告了。神知不知道亚伯拉罕想一个儿子？神当然知道。所以亚伯拉罕在年老的时候多少岁？刚刚我们读的是100岁啊，还生了一个儿子，你说奇不奇妙？而且当他生这个儿子的时候，他妻子还说：“谁能够预先告诉亚伯拉罕说他会生一个儿子？”那么谁告诉他呢？就是神告诉他。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有没有忧虑？现在是这样，主耶稣知道我们一定有忧虑，所以主耶稣就会告诉我们说：“你们不要忧虑，不要忧虑。”那我们再请回到马太福音的第六章。26节，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好了，这里就告诉我们天上的飞鸟的问题了。神连天上的飞鸟神要养活，那我们是神的儿女，神管不管我们？神一定是管我们。但是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活在这个地上，我们会不会有忧虑？一定是有忧虑的。我们一个人会为着身体忧虑啊，你的身体忧虑，我们盼望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如果你的身体生病了怎么办呢？你忧不忧虑？忧虑，那一定好好找医生，对吧？这是我们人会有的忧虑。那么你为家庭忧不忧虑？也忧虑。我们为家庭的忧虑，做父母的为孩子忧虑啊，为孩子忧虑，忧不忧虑？忧虑。丈夫为妻子忧虑，妻子也为丈夫忧虑，有没有？有啊。我们读书的学生为学业忧不忧虑？为学业忧虑。所以有一个青年在美国读大学，那么他父母是基督徒，他在那里没有长久没有聚会，他妈妈就把他的手机告诉我，就说请我给他打一个电话，帮助帮助他能够去聚会。那么我就给他打电话，那么他接了电话以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最近有没有聚会？他说没有。我说你平常祷不祷告？他说要祷告。什么时候祷告？考试就祷告。为什么？那学生就是考试要祷告嘛，我这个成绩好重要嘛，好不好？忧不忧虑？忧虑。我们做工作的人忧不忧虑？你的工作忧虑啊。星期六的晚上，我们有一个姊妹最近才收进，她也在工作。他说这个工作我是要看一看，不行的话我要换工作了，忧不忧虑？ 好吗？弟兄姊妹，当我们有这些忧虑的时候，你怎么办啊？你应该怎么办？按我们自己的办法，我们自己的办法，那就是在我思想我的感情，一定要用我的思想感情来安排一切。好，孩子不听话了，在家庭里头爸爸就会想了，我今天是罚他罚站吗？还是打他一下打手板呢？啊，你看他要安排。那么这些家庭的问题，夫妻之间的问题一样，如果妻子和丈夫之间有矛盾的时候，妻子就会想，我说话的时候怎么样让他能够听我的话。妻子常常都家庭里头是要丈夫听妻子的话，反过来丈夫要妻子听他的话，所以两个人意见不合的时候就发生矛盾了，一矛盾一出来就忧虑了，所以丈夫也忧虑，天天在那里想我怎么能够说服我的妻子，妻子就天天想我怎么能够使他能够听我，忧不忧虑？忧虑。那么弟兄姊妹，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你如果是一个住在主里面的人，你不应该有忧虑。你如果住在主里面，你不应该有忧虑。什么叫做住在主里面？我们已经说过了，当我们信主耶稣，你得救的时候，神就把我们放在基督耶稣里了，同时基督也住在我里面了。但是我不一定住在基督里。什么叫做我不一定住在基督里？那我们现在上看，基督住在我里面。什么叫做基督住在我里面？我们请读以弗所书的第二章。新约的以弗所书第二章，22节，就是最后一节。
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好，你看我们也被他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那就是神借着圣灵住在我里面，主耶稣也借着圣灵住在我里面。什么时候圣灵住进来了？我们每个人什么时候圣灵住进来了？就是你一相信主耶稣的时候，因信圣灵就住进来了啊！你因信圣灵就住进来了啊！这个我们还要读一，往前面读一点，我们请读加拉太书的第三章。请我们来读14节，加拉太书第三章14节。
这个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是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
我们一信就得着应许的圣灵。每一个弟兄姊妹，你只要信了，从你心里面相信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圣灵就一定进来了，因信就有圣灵住进来了。圣灵一住进来，刚刚就讲神也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神就也住进来了，因为圣灵住进来了，神也住进来了。同样的，主耶稣也住进来了，主耶稣也住进来了。那么主耶稣住进来，就请我们来读提摩太后书第4章22节，提摩太后书 第四章，我往后面翻，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最后一节。
我再要念成同住吗？
啊，好，可以。
愿主与你的灵同住，愿恩惠常与你们同住。
主就是主耶稣，主耶稣与你的灵同住，就住在你的灵里了。圣灵一进来，神就进来了，主耶稣也进来了，就住在哪里？住在我的灵里。那么圣灵住进来以后，圣灵就会在一切的事情上来指教我，圣灵会指教我，在一切的事情上指教我。好，这个我们已经很熟了，或者我们也可以读一读约翰福音的十四章二十六节。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
那宝贵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将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你看，圣灵住在你里面，圣灵要指教你，哦，指教我们每一个人。所以当你忧虑的时候，圣灵不会不管你，圣灵一定要指教你。问题就是说，你愿不愿意听圣灵的话？圣灵指教你，你愿不愿意听？如果你愿意听圣灵的话，那你就是住在基督里了。你不愿意听圣灵的话，你就不住在基督里。基督已经在你里面，但是你有没有住在基督里，那就是说你听不听圣灵的话。因为主耶稣是借着圣灵住在你里面，所以圣灵说的话就是主耶稣说的话，主耶稣在那里提醒你，你听不听。那么有一个青年学生，到晚上就是常常喜欢上网，这一上网就没有时间性了，好不好？十一点十二点都不能睡，为什么？那个网站里面的东西太多了啊，太多了。他知不知道明天早上要上学啊？要知道。他能不能控制自己？控制不了。他也知道不对，控制不了。如果有父母在旁边还可以喊他一下，但是常常孩子们是口里答应心里不同意的，因为什么？那个网站上的吸引力太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是一个基督徒，不只是父母一提醒他，圣灵在里头会提醒他。那么在这个时候，圣灵指教你的时候，你能不能够顺服？你愿不愿意听圣灵？如果你愿意听，你就住在主里面；你不愿意听，你就不住在主里面。所以这个时候，你如果愿意听了，圣灵提醒你了，你就马上可以把电视机关了，马上把电视机关了。啊，这个很多青年的弟兄姊妹都有这个经历，当他们控制不了自己的时候，他们要听圣灵的话的时候，这个时候只有回到主的面前去，圣灵一定会在里面提醒他，圣灵一定会在里面提醒他。我曾经在这里已经说过一个上海一个弟兄的年轻弟兄的见证，他每一天都有读圣经的时间，每一天都安排读圣经的时间。可是当那一天他要读圣经的时候，忽然想起了那一天是世界杯足球赛冠军赛最后一场，看电视呢，球赛呢，还是读圣经呢？你看，这就来了。 所以他很聪明，他就把圣经拿到电视机面前去读，一边看电视求经没有经，一边又读圣经，永远读不好。就是什么，我们常常是这样，我们常常就是这个情况，两边我们都要抓住。好，感谢主，这个弟兄最后的他的见证，圣灵责备他，就说天天要读圣经，不是神要你读，是你自己愿意读的，你自己跟神说，主啊，我求你保守我，我每天这个时间读圣经，为什么今天你就不读了？好了，外面的吸引太大了，这又是一个忧虑啊。忧虑什么？忧虑世界杯足球赛是谁把冠军拿到了，对不对？什么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忧虑，弟兄姊妹，好不好？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忧虑。今天世界上的很多东西都成为我们的忧虑。主耶稣在这说，不要为身体忧虑，吃什么穿什么。那么今天我们的忧虑不只是吃什么穿什么啊，我们还有世界上的东西，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会成为我们的忧虑，好不好？到温哥华来，买不买得起房子也是你的忧虑，买什么房子也是你的忧虑，好不好？啊，弟兄姊妹，今天圣经里就主耶稣就告诉我们，如果你是一个住在主里面的人，你就把你所有的忧虑交给神啊。这个我们来读一处圣经好不好？我们来读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七节，要读到第九节，第七节读到第九节，彼得前书第五章七节到第九节。
我们要将一切的忧虑献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不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有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
第七节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献给神，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你住在主里面，你应该走的路。忧虑是每个人都有，你愿不愿意献给神，那是你的问题了。你如果你要自己担这个忧虑，你要自己挑这个忧虑，挑这个重担，你就永远不会献给神。所以我们唯一的就是说，要把我自己的忧虑要献给神。当你在忧虑的时候，你想起这一件事情，想起你的工作上的困难，当你想起，你就不要去用你的思想感情落在里面去忧虑，你一想起以后，你就马上向主祷告，你马上就祷告，主啊，我把这一件事情就交给你，我忧虑，为这件事情忧虑没有用，我靠我的能力不行。所以马太福音第六章主耶稣说，你们谁能使你的头发一根变白变黑呢？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弟兄姊妹，没有忧虑的能力，没有解决忧虑的能力，所以我们不要去忧虑，我们就把一切的忧虑怎么样卸给神，是吧？我找不到工作，我把这个工作交给你，卸给你，求你来管理，因为我没有这个能力。最怕的就是说，你一想到这件事的时候，你就自己用办法去解决，你用自己用办法解决的时候，那你就会想很多的办法，一个求人，对不对？看人哪一个朋友可以帮忙，哪一个弟兄姊妹可以帮忙，你会求人的。除了你有办法去求人以外，有的甚至于还走邪路， 啊，我们知道也有基督徒还去拜佛，好不好？为什么？因为有人跟他讲，你去喝一碗那个符水就好了，啊，也许就解决问题了。这都是错误的。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是要把我们的忧虑卸给神。什么叫做卸给神？我就借着祷告把这件事情交给神，就说主耶稣，交给主耶稣，主耶稣，我靠我的能力我不能改变我的丈夫，靠我的力量我也不能改变我的妻子，靠我的能力我也管不了我的孩子，现在我就把他们带到你的面前，借着祷告求你来管理。有一个有属灵经历的老弟兄告诉我们，如果你在思想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你不马上把重担卸给神，你还要往里面继续想，就出问题了。啊，再继续多想，那这里就有一个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他的办法就来了，好不好？撒旦他的办法就来了。他马上就会给你做很多的建议，在你的思想里面，在你的感情里面。当他一建议你照着他的东西意思去做，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忧虑在你的身上，就不会走了，他不会停下来。因此，我知道我们也有基督徒因为忧虑的缘故就得了病了，去看医生，医生就给他下了一个病目，就是什么病呢？就是忧虑性的精神病，好不好？就给他来这一个了。让他这个忧虑性精神病一得了以后啊，他就更害怕了，医生就给他药吃了，安眠药啊，很多药吃了一段，昏睡还是不能解决问题，因为忧虑没有过嘛，还在忧虑，就把药加重，一加重就更不得了了，有的人就睡在床上都不能起床了。基督徒唯一的弟兄姊妹，不是找医生，当你有忧虑，不管有任何的忧虑，就把你的忧虑卸给神。忧虑一来，你就不要再往下面想了，想解决的办法，不想，不想解决的办法，不想下一步我再要怎么去做，我去求医生，我去求人，不想，不走这条路。唯一的一个路就是立刻祷告，交给神，交给主耶稣，主耶稣，我把我忧虑的这件事情交给你，求你来管理。当你把你自己的这个忧虑一交给神了，谢给神了，啊，这里就有一句话，第七节，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七节，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谢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你看到没有？神顾念我们，你千万不要凭自己的力量，你一定看见神顾念你，因为你是神的儿子。神一定要管你，今天就看你愿不愿意转向神。是有两种的基督徒，一种的基督徒是愿意立刻转向神，啊，这一种的基督徒就是住在主里面，他就没有忧虑了，一有忧虑就交给神。明天下不下雨不忧虑，明天的生活怎么样不忧虑，吃什么穿什么不忧虑，完全交给神。家庭的问题一起交给神。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早晨起来，你在主的面前，在床上一睡醒，第一件事情你就把一切交给神。这就是我们属灵的路，就是这样走的。每一天早晨第一件事情就把我今天一天交给主，我的工作交给主，我的学习交给主，我的家庭交给主，一切今天就开始交给主。如果今天在白天 我遇见又遇见什么事情，忧虑又来了，怎么办？又交给主，不要自己去想办法。好，因此我们一定要看见一件事情，忧虑是从我自己来的，忧虑的源头一个是从我肉体来的，因为我的肉体软弱，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的肉体不软弱，圣灵一讲我的肉体是软弱，我的肉体不会听圣灵的话，圣灵会一直在里头提醒我。所以有的弟兄姊妹讲，我为什么听不见圣灵的声音，不是圣灵不说话，乃是你的肉体太强了，强到一个程度你不会去听圣灵的，你常常是听你自己肉体的。忧虑除了从肉体来，忧虑还可以从撒旦来，啊，撒旦来，撒旦会把很多的忧虑给你，啊，让你想到可怕的事情，哎呀，这件事情啊，下一步又怎么办？会不会有什么？你都会，撒旦会有很多的东西来提醒你。所以这里就说，他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因此我们是基督徒，你住在主里面是一定没有忧虑，如果你现在还有忧虑，那你就一定没有住在主里面，没有住在主里面。好，我们再请读马太福音的第六章。31节，马太福音的第六章31节，他说：“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穿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就是我们的父完全知道我今天需要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父是知道的。所以33节马上就讲，你们要先求他的果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那意思就是说，我在神面前的祷告，我在神面前的祷告要先求他的果和他的义。什么叫做求他的果和他的义？我们知道圣经里这里说到的果，说到的果就是指到神的权柄来讲，果在希腊文就是说到权柄。今天我要看神管理的权柄，我要为着神的果来祷告。神的果的权柄今天很明显的就是在教会的里面，所以圣经里讲到教会就应该是神的果，啊，教会就是神的果，所以我们就要为着神的工作来祷告，在教会的事情祷告。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你的祷告里面，每一天的祷告里面是为着教会来祷告，还是我们在主日聚会的时候，特别聚会完了才为着教会祷告？所以我们应该为着神的国来祷告，为着教会祷告，为着神的真理来祷告，为着福音的工作祷告，为着你周围的人来祷告，为着你家里没有信主的人祷告福音啊，这是神的国啊，神的国。神的义，那就是神他是公义的，他的义就是神要让他的义在全世界，整个世界，整个的宇宙都有他的义来管理这一切。义这个字在希腊文就是对的意思，对的正确的东西，让神在对的正确的来在整个的宇宙能够管理，而不是让撒旦的东西出来。 好，我们要为这个祷告，为福音祷告。所以这里讲，如果我们是这样一个人，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的。所以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不为我天天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我身体的需要来祷告，那是我把我的祷告为别人来祷告，为福音来祷告，为神的工作来祷告。如果你是这样，你看其他的都会加给你了。这是主耶稣讲的。所以三十四节，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就当够了。这里没有说一天的忧虑就够了，没有说一天的忧虑就够了，一天的忧虑，忧虑不要的，一天都不要，好不好？他说一天的难处，我们每个人都有难处，每天都有难处，但是一点难处你不要忧虑，你有没有信心？好，所以这里就说到信心的问题。刚刚我们说的亚伯拉罕没有儿子，他有没有这个信心？如果有信心，他就会把他的就相信神的话了啊。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是有信心的，所以刚刚我们读的创世纪十五章那里说，他因为信神的话，神就以此为他的义啊。所以弟兄姊妹，这里就是说你对神有没有信心。亚伯拉罕为什么对神有信心啊？我们来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创世纪十七章第一节。创世纪十七章第一节，
亚伯拉罕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
亚伯拉罕为什么能够相信不要忧虑他的有没有孩子？因为神在这里告诉他，我是全能的神，全能的，神没有难成的事情。我们夫妻之间，丈夫希望改变妻子，妻子希望改变丈夫，谁都改变不了谁，唯一能改变的就是神，因为他是全能的神。圣经里头说了神的名字有三个，创世纪第一章说的神的这个名字叫做至高的神。创世纪啊第一章那里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原文那个神字不是神，原文是至高者，至高者。这里又说到我是全能的神，神的第二个名字就是全能的神。你相不相信神是全能的神？神能够改变一切，你相不相信？神能够改变你的家庭，改变你的孩子，改变你的学习，神能够改变。想不到的问题会临到你的身上啊。我来做一个我自己的见证。我读大学一年级的时候，那个时候17岁，在哪里读呢？那个时候是在天津读南开大学。我读南开大学，我进去第一年，我在神的面前从来没有学习祷告过奖学金，没有祷告过，也没有跟祷告过我的成绩要多少。我只有一个祷告，就是神求你让我每天早晨6点钟起来读一个钟头的圣经，就祷告这一个，就祷告这个，其他没有，也没有祷告我穿什么吃什么喝什么啊。那个时候正好是1947年日本人投降了啊，那么有很多人这个在卖很这个卖这个什么盟军的那些衣服啊、鞋呀、留声机啊、唱片啊，很多很多。我没有追求那个， 我就是求神要我读圣经。感谢主，第一年级我一读完了以后，我完全没有想到的，两份奖学金送到我头上来，我在班上的成绩是第一名啊，我读生物系第一名，没有求啊，我没有求啊。所以主耶稣就说，你们先求他的果和他的义，这一切怎么样都会加给你啊，弟兄姊妹，的确就加给你了。所以我们不忧虑，你就是先求神的果和他的义，这一切都加给你，这是经历。感谢主，神是全能的神，你相不相信？相信就把他抓住，不抓人，不抓奖学金，不抓钱，马门这些都不抓，抓什么？就抓住神，天天把他抓住啊，因为他是全能的神。除了这里说到他是全能的神，在出埃及记第六章又说到这一点。你看，我们在读创出埃及记第六章，第二节，出埃及记第六章第二节，
神晓谕摩西说，我是耶和华。
第三节还有，二节三节，
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这与我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
你看这里对摩西讲是全能的神，好不好？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知道他是全能的神，所以千万把神抓住，把主耶稣抓住，不抓别的东西，好不好？你只要抓住了，一切的祝福都来了，好不好？一切都有了，好不好？如果你要去抓别的东西，你就把神失去了，好不好？失去神太可惜了，好不好？好吧，感谢主。我想我今天和弟兄姊妹想交通，我自己在祷告，我就觉得今天要交通一个，你如果住在主里面，你是不应该有忧虑，你就相信他是全能的神，把你的忧虑就卸给他，安全交给他，好不好？就围着什么来祷告，那就是先求他的果和他的义，好不好？这一切都会加给你了，好吧？好，看看弟兄姊妹有没有我没有说清楚的，有没有什么问题？
小弟兄，你说神有三个名字，第一个是至高者，第二个是全能的神，
第三个是耶和华。
小弟兄，我也有。
我是耶和华，那个是原来您说就是代表我是吗？
对，我是，就是我是，或者说耶和华，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我们中文就把它翻成自由拥有。
自由
或者说我是，我曾经是，现在是，将来永久也是，好吧？就是 I am not I am， 好吧？
在路加福音第十四章二十八节到三十三节有这样一段话，这段话是其他三处福音书没有讲到的，就是讲了两个比喻，一个呢是盖楼的比喻，一个是打仗的比喻。盖楼的呢要先计算一下自己这个楼能不能盖得起来，然后才开始，否则怕别人笑话他，你开了工却不能完成。打仗的比喻呢，他说手里有一万的人马，要先酌量一下能不能打败那来两万的王，如果不能的话，还要派representative 去谈河西的条款。那我们怎么理解这段话？这个其中讲到一个酌量是 determine， 另外一个是计算是compute。这个酌量和计算算不算忧虑？
对，我们一个盖一个楼，我们要派兵去打仗，这里都是指着的神的工作，不是我自己的工作。神的工作你要靠谁？靠神。那么我要衡量一下，我做不做得下来，我做不下来，好不好？那我就去仰望主了。 所以不管打仗也好，你建楼也好，回到主的面前去，好不好？那就是仰望主，好不好？我要计算一下，主啊，我没有那个能力。你说到主的面前，主，我没有这个能力，现在我来仰望你，好不好？我们今天有一个忧虑，我们今天没有谈，那就是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保罗还有一个忧虑，他为属灵的事情还要忧虑，为教会还要忧虑，好不好？但是这个忧虑一有了以后，他一定是仰望主，好不好？就交给神了，好不好？啊，这个一般弟兄姊妹就没有这个忧虑了，好不好？啊，所以主耶稣这里说到打仗、修房子，那是侍奉神的事情，好不好？啊，这不是我个人了，身体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好不好？好，这是两回事情，啊，是侍奉的事情，好不好？
有一种情况，你说，祷告完了，你不要想了。那有一种有些人呢，就是我祷告完了，我是不想了，但是我什么也不做。好了，他说我把它交给神了嘛，神会为我安排嘛。
不错的，也就是说，我们是说的忧虑，好不好？不是说什么事情都不做，乃是这是忧虑。我们是不是说到忧虑啊？
不忧虑，
把忧虑卸给神，好不好？不是说我上班我也不上了，工作我也不做了，神啊，你就把饭从天上一面包掉下来，不是的。
我就一个，我现在没工作，然后呢，我就为我工作打造神，打造完了，那如果说打造完了，我就什么都不做的话。我是相信神，神肯定会把最好的给我。我相信神的。
但是你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你向神祷告了，圣灵会不会在这件事情来指教你？你觉得？圣灵在一切的事情要指教你，对不对？所以你为了找一个工作，你应该把你的 resume 应该传真出去，还要传真出去，好不好？但是你传真出去的时候，你先要祷告。主啊，这个工作是不是你安排的？我现在求你的管理，好不好？哎，你不能说我不做，我就等在那里。圣灵会带领你，所以我们一个基督徒，你还有一个常识，常识说我该做的，我尽我的本分，该做的我还要做。但是每一次做，我就祷告，但是我不忧虑，我就交给神了，我不忧虑。一忧虑，我就交给主了，好不好？该做的本分我要做的，好不好？
蒋弟兄，还是回到刚才那一段经文的话，如果说我们盖楼和打仗是做主的工作，那么我们今天在这地上生活，不也是同样是做主的工作？
那么我们这里就说到有两个方面的问题了。这里是特别，你刚刚读的路加福音十四章，那里是说要修一栋楼，对不对？那么如果按照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的解释，修房子、盖房子是在教会的侍奉，对不对？
但实际上这一段话的结束，第三十三节讲的是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看来前面三十二节以前讲的实际上是跟个人跟随主这件事情为结论。如果是个人跟随主为结论的话，那么这个所谓的做神的工，就是我们自己是跟随主这个工作做的什么情况，事先要先做一个衡量，做一个计算，不见得单是说为了教会的事情怎么去忧虑或者说计算。
我们刚刚就是说修房子也好是神的工作，神的工作要我去做，第一个我就要明白神的旨意要我怎么做，我要弄清楚。如果神没有给我很清楚告诉我，我就凭自己去做，那是一定不行的，好不好？我神告诉我，旨意告诉我，我该撇下什么我还是撇下什么，其中更重要的是要把我自己放下，完全照着神的旨意去做啊，那我就衡量一下了，这个工作我做不做得下来，是凭我做还是神来做，好不好？好，那一定是仰望主，让主来带领。
我觉得我们在做神的工的时候， 尤其是比较难的工作，就像大兵未动，粮草先行。我们的粮草是天上的玛拿，所以我们的粮草是切切的祷告，仰望神。所以这个计算也好，所谓的这个求和也好，都是说我们在做这件事情之前，我们跟神祷告，我们愿意把我们的那老我的多少摆在地毯上，但是呢，最重要的是仰望神。
嗯，而且这，
这个盖楼和这个。这个打啊，我能不能理解成有些事情确实是好的事情，比如说传福音，比如说有个建造一个教会等等。但是如果你是为着自己的一种血气的这个感情去做，而不是说没有跟神祷告，甚至是带着一种妄求的这个感觉去做，那你这个事情是做不好，因为这个事情不是神本来就愿意你去做，所以你就这个事情你房子也盖不好，别人还要笑话你，兵打仗也打不过，你还得去求佛，因为这个事情本来就不是出于神，你是靠自己妄求，你靠自己宗教的热情、血气的热情去办这些事情，那最后只能是这样。所以我们做事还得做，但是我们跟外邦人不同的就是说，我考试还得去考，但是我说主，我尽力考，我复习，我尽力复习，我复习的时候我认真，我专心，但是我考完了之后，这个卷子一交过去，这个事情就和我没有关系了，我就不需要再忧虑这个分数这个成绩了，因为分数和成绩的评判是交给老师了，这当然是我自己的一个很不恰当比喻。那现在跟神也是一样，神如果说你要做这事做那事，我自己可能就在想，哎呀，我这个事做不成，我那个事有难度。但是你为什么不先跟神说呢？你如果有难度，你如果有难处，你也可以先和神说嘛，对吧？神，我这个做不成，请你帮助。那个孩子被鬼附的那个父亲不也说，主啊，我信，但我信不足吗？你还是可以跟神说的，你还是可以先跟神祷告的。祷告完之后，神应该会有旨意。神如果看这个难处，神不会把你不能忍受的重担和恶加给你。所以这也是我们一个信心的来源。如果神把这件事交给你，那神肯定知道你是愿意，神肯定知道你是能做的，只是你自己愿意不愿意。神肯定是跟你说话，只是你自己选择听还是不听，只是你自己选择。神跟我说了，我自己还要偏心起来，所以很惭愧，现在还是偏心极乐的一个光景。
嗯，总之在一切的事情上，我个人的生活上，我的工作上，我的学习上，我要抓住神。那么在教会的侍奉上，神要我们去做什么，我们也要完全依靠神，不靠我们自己，好不好？因为所有的侍奉的源头都是从神来的，而不是从我自己来的。如果是出于神呢，神就一定必负责，好不好？他是全能的神，他一定会管理这一切的。但是我要把我自己放下来，我要把自己放下来。所以主耶稣在克西马内园有一个祷告，就是不要照我的意思，看到没有？我们要学习这一个，总是不照我的意思，在一切的事情上。
那么这个求和稀的条款是不是就是投降的意思？
求和稀不一定就是投降，那就是我们和平了，和解了，好不好？可以这样看了，和稀啊。就是我们和谐就不打了，意思就是一个。
基本上就是有些事情要放弃了，
对对对，让神来管理，一切都出于神，神要我放弃我就放弃，好不好？谁要我去打我就去打。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十节，他为什么说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掌权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个执政掌权的，如果从字面上来讲，不就是神自己吗？
好，那么我们那个要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呢，我们要把第九节要读进去，好不好？第九节是又使众人明白，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我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着神从万世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好了，那么这里第十节是为什么他是借着教会，那是神在历代以来在创造万物之神的里的奥秘是安排。那意思就是说所有的天上的执政的掌权的要知道神的智慧，这个智慧就是借助教会。我们知道教会的头是谁呢？是基督，好不好？是基督。当主耶稣还没有降世以前，天上也有执政的掌权的，对不对？那么这个执政掌权，那还有我们知道那个基路白，他也在掌权，好不好？那是以西结书第二十八章。
在这里面，实际上那个 rulers 和 authorities 都是用复数，所以那执政在天上执政掌权的不是指着神自己来说的。
好，
那指天使吗？
也可以包括，也可以包括，好不好？好，天上执政的掌权的，就是原来是交给一些天使他们来管理的。那么现在神的儿子没有来，现在神的儿子来了，要借助神的儿子建立了一个教会，让教会来管理他，就以后不要他们来管理了，好不好？所以就借助教会使天上执政掌权的得知神百般的智慧。
他们还不知道神的智慧吗？
他们这不是不知道神的智慧，但是他们不知道神安排的智慧，他们还不知道。因为当时是让他们来掌权，好不好？执政的掌权的是交给那些天使来管理。那么这个天使就想到可能神就把这个权柄交给我，我就永永远远是我来管理了，好不好？不会有耶稣再来了，神的儿子不会再出面，他们会这样想啊。哪知道神的儿子就来了啊。那么这个我们就要读一点圣经，我们来读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五节，十五节。
爱子现在不能看见之神的。
还要往地下读哈，好，读到二十二节，好不好？
是守身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前。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间，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去守卫，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肉身的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 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
所以这一段就告诉我们啊，你看啊，第十六节，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那就是刚刚以弗所说那里，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主耶稣来了，那就是说主耶稣是至高了，好不好？这些都不能跟他比。而且主耶稣来了以后，第十八节，他是教会全体之首，那就是头脑，教会的头脑，使他可以在，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主耶稣就是最高的位置了，那些执政掌权的都看见了，他们不能和主耶稣相比啊，不能和主耶稣相比啊。所以以弗所书就是要借着教会使他们都认识了神的智慧、神的旨意，那是基督和教会，而不是他们这些执政掌权的，好吧？
我想我们今天聚会就交通到这里，我们还是请校长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我还给你，我上个地方有人选，你可以去。